第十七章，小屋生活的第三个夜晚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静寂习惯了，黑暗习惯了，夜晚不再觉得那么害怕了。往炉里添柴，把椅子搬到炉前看书。看书看累了，就清空大脑，呆呆地望着炉里的火苗。火苗怎么看都看不厌，形状多种多样，颜色各所不一，像活物一样动来动去，自由自在。降生、相逢、分别、消亡，不是阴天就出门仰望天空。星星已不再让我感到那么多无奈，而开始觉得它们可敬可亲。每颗星星发光都不一样，我记住几颗星星，观察它们的光闪。星星就好像想起什么大事似的，陡然放出强光。月亮又白又亮，凝眸看去，几乎看得见上面的石山。那种时候，我就全然不能思考什么，只能屏息敛气，一动不动地看得出神。MD 随身听的充电式电池已经用完，但没有音乐也不觉得什么缺憾。替代音乐的声音无处不有，鸟的鸣啭，虫的叫声，小溪的低吟浅唱，树叶的随风轻语，屋顶什么走动的足音，下雨的动静，以及时而传来耳畔的那无法说明无可形容的声响。地球上充满这么多新鲜美妙的天籁，而过去我竟浑然不觉，对这么重要的现象竟一直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。我就像在弥补过去的损失，久久坐在岩廊里，闭目合眼，平心静气，一点不漏地倾听那里的声音。对森林也不像刚来时那么恐怖了，甚至开始对森林怀有发自内心的敬意和亲切感。当然，我所能涉足的仍只限于小屋周围有小路的范围，不能偏离小路，只要不轻举妄动，就不存在危险。森林默默地接受我，或置我于不顾。他把那里的安逸与美丽多少分赠给了我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一旦踏到界外，悄然埋伏在那里的兽们便可能挥舞利爪将我抓去。我沿着已然踩出的路散步了好几回，躺在林中那一小块圆形空地上，让身体浸泡在日光之中。我紧紧闭起眼睛，一边沐浴阳光，一边倾听掠过树梢的风声，鸟们的振翅声，羊齿叶的摩擦声，植物浓郁的馨香把我包拢起来。这种时候，我便从万有引力中解放出来，得以稍稍离开地面。我轻飘飘浮在空中，当然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很久，睁眼走出森林即刻消失，只是当时的瞬间感觉。虽然明知如此，但那到底是心醉神迷的体验。毕竟，我浮在了空中。下了几场大雨，都很快晴了。这里山上的气候的确多变。每当下雨，我就赤身裸体跑到外面，打香皂冲洗全身。若运动出汗，就脱得一丝不挂，在岩廊里做日光浴，喝很多茶，坐在岩廊的椅子上专心看书。天黑了，就在炉前看，看历史，看科学，看民俗学、神话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，看莎士比亚。较之一本书从头看到尾，反复细看重点部分，直至融会贯通的时候更多。 阅读有一种实在感，觉得各种各样的知识一个接一个被吸入我体内。我想，若是永远待在这里，该有多么美妙啊！想看的书，书架上应有尽有，食品储备也绰绰有余。但我自己很清楚，对我来说，这里不过是一个临时驿站。我将很快离开这里。这地方过于安详，过于自然，过于完美。而这不可能是给予现在的我的。还太早。多半。大岛是第四天上午来的，没听到车响，他背着一个小背囊走路上来。我正赤裸裸地坐在岩廊的椅子上，在太阳光中打盹儿，没察觉出他的脚步声。大概是他半开玩笑的蹑手蹑脚上来的。他悄悄爬上岩廊，伸手轻摸我的头。我慌忙跳起找遮体的毛巾，但毛巾不再能够得到的地方。别不好意思，大岛说，我在这里时也常光着身子晒太阳来着，平时总也晒不到阳光的地方，给太阳晒一晒舒服得很。在大岛面前光身躺着，我透不过气来，我的阴毛阴茎睾丸袒露在阳光下，看上去是那般无防无备，一损一伤。我不知如何是好，到现在又不好慌忙遮挡。你好，我说。走路来的？天气好得很嘛，不开动双腿岂不可惜？在大门那儿下车走来的。说着，他把搭在栏杆上的毛巾递给我。我把毛巾围在腰间，心里好歹踏实下来。他小声唱着烧水歌，从小背囊里拿出准备好的面粉、鸡蛋和纸盒牛奶，把平底锅烧热做烤薄饼。黄油和糖浆抹在饼上，又拿出生菜、西红柿和洋葱。大岛做色拉时，用刀十分小心缓慢，我们吃这个当午餐。三天怎么过的？大岛边切烙饼边问。我讲了这里的生活如何如何快活，但没讲进森林时的情形，总觉得还是不讲为好。那就好，大岛说，估计你会满意。但我们这就返回城里，是吧？是的，我们返回城里。我们做回去的准备，手脚麻利的拾掇小屋，餐具洗好放进厨内，火炉清扫干净，水桶里的水倒掉，关闭液化气瓶的阀门，耐放的食品收进餐柜，不耐放的处理掉，用扫帚扫地板，用抹布擦桌擦椅，垃圾在外面挖坑埋了，塑料袋之类揉成小团带回。大岛把小屋锁上，我最后回头看小屋，刚才那么实实在在，现在竟像是虚拟物。仅仅离开几步，那里有过的事物便倏然失去了现实感，就连理应刚才还在那里的我本身也似乎变得虚无缥缈了。到大岛停车的地方走路要30分钟左右，我们几乎不开口，沿路下山。这时间里，大岛哼着什么旋律，我则陷入漫无边际的思绪中。绿色小跑车以俨然融入周围树木的姿势静等大岛折回。他关上门，缠两道铁链上了挂锁，以免陌生人迷路或故意闯入。我的背囊同来时一样绑在后面行李架上，车棚收起，车整个敞开。我们这就回城，他说。我点头。在大自然中一个人孤零零生活 的确妙不可言，但一直那样下去并不容易。大岛说。他戴上太阳镜，系好安全带。我也坐进副驾驶席，系上安全带。理论上不是不可能，实际上也有人实践。但大自然这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不自然的，安逸这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带有威胁性的，而顺利接受这种背反性则需要相应的准备和经验。所以我们姑且返回城去，返回社会与人们的活动中。大岛踩下油门，车驶下山路。和来时不同，这回他开得很悠然，不慌不忙，欣赏周围铺展的风景，玩味着风的感触。风拂动他额前的长发，撩向脑后。不久，沙土路面没有了，接下去是狭窄的柏油路，小村落和农村也开始映入眼帘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